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是我们上个月庆祝母亲节啊，今天是父亲节啊。我们通常父亲节比较那个庆祝的程度没有那么高，不过我们还是请所有担任父亲的啊站起来，我们鼓掌一下。担任父亲的啊，谢谢。好，请坐啊，谢谢，感谢神啊，在我们家庭中啊有母亲也有父亲啊，能够啊让我们在孩子们都能在一个很好的有教育的环境下长大。那上个礼拜啊，有一天呢，我就收到一封电邮啊，是一位弟兄啊从别的州寄来的啊，他是告诉我呢，他们一家人啊将要有搬来费城，他们来呢啊，首先呢当然要找到教会，他也想问呢这里的房子跟孩子啊上学的问题。我们就知道啊，房子跟学校都是每个家庭啊非常关心的事。那有小孩的关心啊这个学校，那有的家庭呢刚开始成家立业啊，这些家庭呢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呢，我想这些年轻家庭都希望啊有一栋房子安居，能够呢拥有一栋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屋，那也就蛮好的，就好像达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有了房屋呢，人就有了安全感，在房屋里呢可以不受这个叫风雨啊外面的天气冷啊天气热的这些影响，也可以呢避免呢有外人来侵扰。此外呢，房屋啊一家人在里头居住也是一个家庭共同成长的地方，那是一般的家庭。那对于我们信徒而言呢，房屋呢更是有双重的意义啊。从实质的角度来看呢，一个房子啊可以说是一个可以变成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场所，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房屋呢更是象征了教会啊，教会不是教堂，也就是象征了一群信徒啊在一起聚集。那么说到房屋啊，上个礼拜啊上个主日的讲道经文呢，在最后啊第九节啊，保罗呢啊是把神啊跟我们就是属灵教师，还有呢你们就是被教导的信徒，他就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呢做了一个总结。那对于被教导的信徒呢，保罗是用神所耕种的田地和所建造的房屋这两幅图画来形容啊这些信徒。那上个主日的经文着重于第一幅的图画，有关于田地的图画。那保罗呢说呢，他与亚波罗啊一样啊，他都是农夫。他说我就是保罗，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保罗的意思呢是呢，神的仆人们啊可以尽他们的努力来侍奉神。那最后呢，事工是否成就，是否有结果啊，乃是在于神。所以呢，我们在座的啊，我们在服侍教会的同工啊，当我们努力侍奉神啊，还是有在那些不顺意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灰心啊，因为正如啊下面第七节所说的，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那今天的经文呢是讲到啊第二幅图画，就讲到所建造的房屋。那保罗在用这两个不同的图画来描写被教导的信徒的时候，他有个别不同的着重点。在第一幅田地的图画当中呢，保罗所强调的是神的能力啊，保罗是用大自然的气候啊来使农作物生长或使农作物不生长啊，又用这个来大自然来做比喻来形容呢神的能力，是神的能力使信徒成长。而在第二幅图画中，我们今天会讲到呢，保罗是强调啊建造的根基跟建造所用的材料。那下面两节呢，十节跟十一节呢， 他先介绍建造的根基。在第十节呢，保罗称他自己是照神所给他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那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哥林多，建造房子呢，需要有各样技术的工人，有的是木匠，有的是石匠等等。那这些工人呢，在盖房子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位工头啊，在现场监工，来负责使整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那保罗说他自己是聪明的工头，他不是说他有世人的聪明啊，因为在这封信的前面，他一直在拿世人的聪明智慧跟神的智慧来做比较，并且强调世人的智慧远不及神的智慧。所以保罗说自己聪明，他是指他有认识神的智慧，是神给他的恩典，让他能借着神所赐的智慧来建立房子的根基。说到根基我们就知道房屋是否能够盖得稳，就要看它的根基是否稳固。现代都市里我们知道盖了高楼大厦那呢要先打一个又深又粗的用钢筋混凝土做的地桩，来确保大楼的稳固。可是若是一般人住的房子呢，特别是在美国就没有那么讲究了。通常呢就是用钢筋混凝土呢在地上铺一个几寸厚平平的底基，然后呢就在上面搭些木头就把房子盖起来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在美国盖房子好像是搭积木一样的，就这样很简单的搭起来了不像在我们来的地方这么复杂。是现代，可是在古时呢又没有钢筋又没有混凝土，所以在那时候呢有些房子呢是用石头做根基，而且呢是在准备要造房子的那个地方呢的房角先放一块坚固的石头来做准绳，来确定呢整个房子不管是位置也好还是方向也好都是这个石头一设下来以后就确定了。那这块石头是房子里头最重要的一块石头，被称为房角石。那当然这所说的刚才经文所说的工头建造根基或者是房角石这些都是一个象征。保罗不是真的要做一个负责盖房子的工头，他乃是的呢被神差遣要在哥林多建立一个教会，他以这些房子来比喻象征教会。那保罗特别的使命呢是要立好教会的根基，而且是教会呢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教堂，不真是一栋房子，而是一群信主得救的人所以这个根基呢是一个抽象的是一个属灵的根基。但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前几年，他是跟几位伙伴像是亚居拉、百基拉这对夫妻，他们一起建立了在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为这个教会打了基础。但是他打的根基呢不是他自己的根基，而是照这里所说的耶稣基督的根基。因为若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在第三天复活，保罗就没有福音可传，更没有教会需要建立。所以就是像他后来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教会呢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使徒和先知所立教会的根基一定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以他为房角石，否则呢他们就没有教会可以建立。那我们看第十节的后半部讲到呢，是保罗先建立了教会的根基，然后呢有别人在上面建造然后接着说只是个人要谨慎的怎样在上面建造。保罗说他像是负责打根基的工头，然后呢有别人来做筑墙还有盖屋顶竖门还有安窗等等不同的工作。那这别人是谁呢？这别人可能像亚波罗一样的使徒，也可能是其他的属灵教师。 无论是谁，这些继续建造教会的人呢，都有责任要小心谨慎的建造教会。因为等一下会说啊，若不建造，不谨慎建造啊，是会有它的后果。这里要谨慎啊，要谨慎这个片语呢，在原文中呢啊，与我们啊与那个看见啊，看见的看是同样一个字，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联想啊。要谨慎与看是同一个字，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呢，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呢，可以翻译成啊，只是个人要看他怎样在上面建造。其实呢，我们想想，当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用眼睛啊这个器官来看，我们也同时在头脑里思考，我们也在心里盘算。啊，我说来也很巧合啊，不但是希腊文啊把这个看跟谨慎啊在一起有联想，那我们中文绘画里呢也会把要谨慎与看呢连在一起啊。比如说啊，当你问一个人啊某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他呢有时候会说啊再看看吧啊再看看吧。那他的意思啊，当然不说他真的用眼睛来看，他乃是说呢他要花心思来思考，来计划这件事情。那这时候我就想起来啊，几个周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暑期圣经学校啊，是 VBS。在那个为期五天的 VBS 当中呢，大约有啊20多位同工带领呢，约有50位的孩子。而在这20多位同工当中呢，很多都是担任助手的中学生，但真正负责筹划的跟领导的是大约5、6位的大学生啊。啊，这个这个这些大学生跟职青，那在那一周的 BBS 的时候呢，这几位领导同工啊，每一位都是很早啊，一大早，因为 BBS 是9点就开始了，他们就一大早来布置，一直到等到下午5点，小朋友都离开了以后，他们还没走啊，他们还要把一个场所清理干净后才能离开。可是呢，有几个晚上我注意到啊，他不是留下来打清扫场所，一直等到很晚很晚，那些年轻的同工啊都还留在教会没有走，然后或者在那个后面的教会办公室里啊，或者在主堂里聚集啊，不知道在做什么事。那甚至到了那个礼拜三晚上7点半有祷告会，到祷告会都要快开始了，那些同工们才离开。我就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留得那么久啊，我以为他们之间大概关系太亲密了啊，每次在一起就混一起就不能分开，所以呢啊就一直继续留在那里。然后到后来呢，我有机会啊就问其中一位同工说，哎，奇怪，你们在 VBS 期间每天都很辛苦了，到了下午啊那个结束以后应该很累了，那为什么还不回去休息，还要留在教会里啊，多留个2-3个小时呢？后来那位年轻同工告诉我，原来他们要留的那么晚，是为他们在讨论第二天的活动，他们要计划第二天活动的细节，他们要确保这个 BBS 呢每一天的过程啊都能井然有序的进行。我想呢，这些同工啊，虽然他们很年轻，他们就是把神的事工当回事，他们愿意花心思谨慎的建造。这些同工建造的对象就是那大约50位的孩子，他们要看看他们如何使来参加的孩子能够认识福音。那在下面呢，保罗呢就叙述这些工人建造所用的材料。那我们知道啊，当一栋房子的根基立好之后，下一步呢就是用不同的建材来继续建造这房子的其他的部分。那在这里呢，保罗提了6种建材，若是按照原文啊所列的顺序啊，这6种建材是金银宝石木头草跟禾秸。禾秸就是麦子等农作物收割以后留下来的茎。那这6种建材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2类，前3种啊，金银宝石比较贵重， 在古时呢，一般的民房不会用金银宝石当做建材，只有重要的建筑物，像是圣殿，才会用这些贵重的材料。那这两种这两类建材料呢，除了贵重的程度不同之外，前一类的材料金银宝石与后一类的材料就是草木合接之间的区别是，前三种的材料若是用火烧不会烧毁，而后面三种材料用火烧呢就烧掉了。换句话说呢，前类的材料所盖的房子呢经得起考验，而用后一类材料盖的房子经不起考验。保罗的意思是呢，那些继续他的工作来建造哥林多教会的人，可以由他们所用的建筑材料就知道他们是否有谨慎的态度。若他们没有谨慎的选择品质好的材料，他们造出来的房子就不会好。那刚才说过，这里所说的房子是教会的象征。那么金银宝石草木合节又是什么东西的象征呢？今天的经文没有明显的说明这两类建筑材料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前面哥林多前面的经文呢，可以揣摩保罗的意思。像是他在前面的书信呢，第二章说过，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句话呢，表示呢保罗重视在教会里传讲耶稣的基督的救恩，使得听到的人呢能够信主得救，也使教会呢能在圣经的真理上得到建造。那这样传福音来造就信徒的工作呢，这可能就是保罗所指的金银宝石的工程。反过来说呢，又是呢有信徒若是呢有人呢就是学习当时的世人上的我们以前提过的希腊辩士Sophist， 他们讲所谓的智慧的言语，就是专讲一些世上哲学和一般待人处事的道理那这些道理呢与圣经的真理呢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些道理呢也许世人喜欢听，但是呢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呢没有价值。那这样的工程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草木合接。到了今天仍是有许多传道人，他们重视的信息呢可能是社会福音或者是呢成功神学。其中有些传道人或许觉得讲这个耶稣基督跟第十字架这太不实际了。他们认为呢基督徒要发扬基督的爱所以呢我们应该去社会上对社会有些贡献，这才是重要。所以他们这么重视呢就是传讲社会福音。什么叫社会福音呢？就是我们教会信徒应该怎么样来在社会上起我们的在社会上的功用那另外呢有些传道人呢或许觉得老师讲罪呀罪呀让人听得不高兴，不如呢多说些呢主耶稣能带来今生的福气这个信息呢更吸引人。所以呢他们就着重讲成功神学，他们告诉人如果你有信心相信呢神会给你健康财富，你信心够的话你就真的会得到这些健康财富这些福气。那类似像这样的社会福音或者成功神学的道理，因为讲的内容是与人的生活有关，就比较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喜欢听的人也多。那这些道理呢不是错误，但是如果传道人呢只讲人喜欢听的道理，而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认识神的福音和真道，那他们的工作可能就是草木合节。这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被神华人基督教会的前几任牧师田雅各牧师、陈新牧师、陈国志牧师，以及过去在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很多像是史蒂森长老像是陈阳子姐妹，他们侍奉的重点呢都是传福音。至于那些与信仰无关的活动，他们都不鼓励教会参与，因为我们教会不是一个普通的华人社团，我们乃是基督的教会，我们就尽力的按照圣经的教导而行希望呢这些过去的 牧者及弟兄姐妹所建立的我们一个侍奉的重点的一个榜样，我们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借着如此的侍奉，使我们的教会继续的得到建造。我们再回到建筑材料，我们就听过一个有关的一个预言吧，就是三个小猪跟大野狼的故事。那这故事呢，说到有三只小猪是兄弟他们在抵抗大野狼的过程当中呢，有不同的遭遇。那大哥呢是用草盖了个房子，那二哥呢是用木头盖房子。可是这两种房子呢都经不起大野狼的攻击，大野狼吹口气，房子就倒了。只是呢三弟是用砖盖的房子，那盖的时候比较麻烦，花的心力比较多。那最后呢，只有不怕麻烦的三弟说是造的房子呢没有被大野狼所摧垮。那这故事呢是用来教训人要多用心不偷懒，那这样的话呢才有比较坚固可靠的一个成就。那这个圣经呢，我们刚才今天的经文呢，关于建筑材料的叙述呢，与三个小猪的故事内容有些相似之处也是用不同的也是用不同的建筑材料。但是呢这两个比喻呢也有不同的地方。圣经这里说验收结果的不是大野狼，而是呢如第十三节所说的是火是用火来试验个人工程。那试验的时间呢，验收的时间呢，也不是在今生，而是在这里所说的那日子那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在那日子个人的工作要被验收这里有一句话有火发现这句话呢好像比较难理解。这句话的直接翻译呢是他要被火发现可是原文中没有说那个他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想他是什么呢，是指火吗，还是指工程吗那还是不是火，是那工程要被火发现呢，还是大日子要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要被火发现这两种都有可能是他的意思。但是在原文词句结构当中呢，他这个字在那个句子里的位置呢比较靠近那日子所以他比较可能是形容那日子。另外呢，根据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中间所说的一句话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也就是说呢，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有火与他同时出现火是在那日子主再来的日子出现。所以根据这经文呢，有火发现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主再来的日子要在火，就是水火发现的意思呢，应该是主再来的日有火，同时在他要在火中显现，在那日子也是这里所说的个人的工程要用火来试验。好，讲了很多火，那我们这时候呢，在座的可能就会问主耶稣将要如何的用火来试验个人的工程呢？那我们想到马可福音第九章里提到一句很可怕的经文，在那里呢提到地狱的火，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联想，难道这试验工程的火与地狱的火有关吗？首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得不提一下罗马天主教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那他们根据今天的经文发明一套叫做炼狱Purgatory 的教义。他们认为呢，在基督离开人世以后，如果神认为他们的灵魂够洁净了，这些基督灵魂呢就可以直接的升入天堂。那另外还有很多大多数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在世上呢没有为他们所犯的罪孽呢做出足够的补偿，所以呢他们灵魂不能直接进入天国， 而要先在这个炼狱的火中啊净化一段时间，一直等到他们的灵魂赎完罪之后才可以进入天堂啊。我们从来没讲过的道理，所以你们若是不熟悉天主教的话，可能完全不知道这回事。那按照这种说法呢，第十三节的火呢就是这个炼狱的火。那天主教的炼狱的教育呢还不止这些，他们还根据这个教义呢继续导出啊其他的教义。因为他们信徒听了这个炼狱的教育呢会担心人死后在灵魂呢要在炼狱里要待多久呢，于是呢他们就告诉这些信徒呢说待多久但不知道，但是呢有办法可以使这个日子减少啊。怎么减少呢？啊，教皇可以为他们祷告啊，为这死去人祷告。那这样的话呢，这些死人在炼狱的时间就会减少。那另外，特别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他们还告诉人啊，若是人买了赎罪券啊，也可以啊使死去亲属的灵魂在炼狱的日子减少。啊，当然这些教义都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完全错误的说法啊。特别是中世纪天主教借着发行赎罪券来敛财的行为，后来引发了马丁路德所兴起的宗教改革啊，这是教会历史中呢很重要的事件。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提到啊关于天主教炼狱的教义。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些天主教的教义完全错误呢？首先我们看第十三节，这里说是什么东西要被火试验吗？是个人的功臣啊，是个人的功臣，是功臣，而不是说信徒本人要被火试验。那再者呢，更重要的是呢，人的罪呢不需要在所谓的炼狱里中得到洁净，而是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完全了代赎了人的罪，使那信徒不再被神看为有罪。就像是提多书中所说的啊，他说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在啊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啊，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一切罪恶。是耶稣基督的舍命代赎，使信他的人称义，脱离一切的罪恶。人不能靠生前的好行为除罪称义，更不能靠死后在所谓的炼狱中的煎熬来除罪称义。无论是在生前或死后，人都没有能力除自己的罪，这罪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是神所赐的恩典。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靠着信心，我们不能靠行为得到救恩。那么可能就会有人有问了，那若这试验个人的功臣的火呢不是指所谓的炼狱，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信主的人若是因信称义不受罪的审判，那么除了我们对于主耶稣的信心，还有什么东西要被试验呢？那保罗在下面两节提供了答案。在第十五节他说，即使一个人的工程用的材料不好被烧了，他自己啊仍要得救。那这话的意思呢，就是信徒的救恩不会因为他的工作的好坏而失去，但是在得救人当中呢，这里说有的人要得赏赐，但有的人呢要受亏损，表示在得救人当中啊个人的奖赏会有不同。到末日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受到审判。首先人要被审判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信的人啊就得救进入永生，不信的人就不得救进入永远的沉沦。那同时呢，得救的信徒还要 被审判，是否该得奖赏。这两节经文说，若这人所建造的工程通过火的试验，他就要得赏赐；若工程不通过火的试验，他就要受亏损。啊，等一下我们会要解释啊，主呢如何用火试验，受亏损又是什么意思？但目前为止，我们至少知道信徒呢是一定得救，但是呢在天上的奖赏呢会有不同。好，我们现在要谈谈啊，什么是受亏损？这可能是很多信徒啊都很想知道的问题。我们可能担心受亏损是失去救恩啊，因为呢我们很容易会把这奖赏呢跟救恩扯在一起。可是当我们看到啊十五节说到信徒的工作，信徒工程会让他受亏损啊，我们就会以为啊我们不好的行为会让我们失去救恩。但是这明明是说信徒自己却要得救，所以呢受亏损呢不是啊失去救恩，而是得不到称赞。所以亏损呢不是不称义，而是呢没有得到奖赏。那么信徒到底是怎么样受亏损呢？啊，这里又讲到说像是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难道是因为这个他的工程都被烧了啊，他就满身都是烟味的进入天国吗？我想呢，这里所说的火及被烧的工程都是一个形容啊，都是就像刚才的房子啊、工头啊，都是形容一样，都是形容啊，都是象征，而不真正有什么东西要被火烧掉。这里的火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主耶稣的审判啊，是火是代表审判。那保罗呢，在更多前书的下一章会讲到信徒的审判，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呢，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这里也是说要等主来时才得到称赞。一个信徒在世上的时候，在教会里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价值，现在呢很难判断，但是等到主来再来的时候，他会就会做明确的判断。啊，若是信徒的工作有价值，主就称赞，他就得到奖赏；若是信徒的工作没有价值，啊，主就责备，这就是受亏损。啊，这就是受亏损的意思。啊，就是得到主的责备。那这时候呢？信徒呢虽是得救了，却是羞愧的得救，像是从火里经过一般的羞愧。那另外有一处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受亏损。在约翰一书里头是这样说的，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啊，所以这个意思也是跟这个受亏损的意思，就是不至于惭愧，可以坦然无惧。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啊，救恩不会因着我们行为不好就失去之后呢，我们希望呢，我们会心里会就是笃定，比较笃定。所以我们的心态在这时候呢，应该是感谢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使我们得救。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懈怠下来，以为呢反正得救了嘛，啊，就是受些亏损啊，像这个从火里经过啊，不管怎么样都得救了啊，没有关系的啊。那这种心存侥幸啊，以为啊来生呢只要仅仅得救就好了，那我们今生呢就好好享受好了，这样的心态呢不是信徒应该有的心态。一个信徒应该有的心态是如同刚才这个约翰一书里啊，经文所说的，要住在主里面，要继续住在主的里面，盼望呢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不是仅仅得救，也不要受亏损或感到羞愧，反而要想得到啊，得到神的奖赏啊，能够坦然无惧的站在他面前。啊，讲了这么多了，若是在这时候啊，你还是希望做个仅仅得救的信徒， 那我一个劝告给你，我就奉劝你要审查你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你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你要审查在你每天生活当中，你是真的把基督当主吗？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你的信心是真的吗？还是你是把基督当作哎呼自己来挥自己去的一个仆人呢？啊，这是今天的经文啊提醒我们的地方。啊，保罗呢是以房子作为象征来讲解如何在建造教会以后啊，在这个他会在下面两节呢说到呢，代表教会的房子还不是一个普通的房子，而是一栋啊最神圣的建筑物，就是圣殿。在保罗写耶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时在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希律王所建的圣殿，那圣殿还在。那个圣殿呢，要等到再过15年，要到西元70年的时候，才是在犹太人闹革命的时候被罗马人的军队所摧毁。但保罗说，当他说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在指耶路撒冷圣殿，他而是指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那时哥林多教会啊，都是在一些普通人家里聚会，不像我们教会有什么好的一个场所，他们就在家里聚会。那按照使徒行传第18章里的叙述呢，那是教会的其中一个聚会点呢，是在一个名叫提多尤士都的家里啊。那我想这个人的家里呢，就是再好也不能跟这个与耶路撒冷那么富丽堂皇的圣殿相比。但是呢，保罗这里说的呢不是啊，虽然他说圣殿，他不是指耶路撒冷圣殿，也不是指有这个提多尤士都的家，乃是指哥林多信徒所组成的教会，他乃是指一群人啊。因为第17节最后他说这殿就是你们啊，表示呢圣殿就是一群人。那我们知道呢，最早的圣殿啊是所罗门王所建的，那在所罗门王建这个圣殿之前呢，以色列人是在那个摩西时代就开始有的那个叫做会幕啊，在那里呢与神相会啊。所以无论是早期的会幕，或者后来的圣殿，都是代表一个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啊，代表神与人相会的地方。那现在呢，保罗现在说呢，任何一群人啊都是属于神的人在一起聚会，那这个聚会呢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啊，就像今天我们这边有一群人在这里聚集，神就在这里与我们相会。那属灵的圣殿呢，就变成了不再是一个实际有的帐幕或者是一个房子啊圣殿，而是呢教会啊，教会呢就是一群人，那神的灵呢就是圣灵啊，就住在啊这群人的当中。啊，第17节这里说有人毁坏神的殿啊，其实意思就是毁坏教会。那显然呢，保罗写这句话呢，就是因为呢他又回到了哥林多教会里那个一直有纷争的这个问题。那保罗认为呢，这样的纷争啊是毁坏教会。那再我们看到第16节，他用岂不知啊开始。那哥林多前书你会注意到很多啊句子呢，都是保罗都是用岂不知吗？每次他当用这句话的时候呢，他都是在责备那个教会，他并且警告他们说呢，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他的意思呢，是说呢，因为教会是属于神，而且前面说过，教会里有圣灵住在其中，那我们每位信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呢是应该合一，没有纷争啊。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毁坏教会的后果呢就非常严重啊，比刚才我们所说的用残木合接来建造教会还要严重。 那些用草木合接建造教会的人呢，他只做了一些没有价值的事，但他们没有破坏教会的合一。而破坏教会合一的人呢，要遭到被神毁坏的结果啊，这是这经文里说的。那保罗虽然没有解释到底说神要怎么样毁坏那人，那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结果比刚才受些亏损啊，就感到羞愧啊，比那个要严重很多。那有些解经家呢，甚至认为这些破坏教会合一的人呢，他们是否有重生，他们是否是真的基督徒，他们是否得救都有问题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啊，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也要认识到啊，这里保罗在这里的这个警告的严重性。所以，如果是我们心里有意念啊，想在教会里结党啊，制造纷争，像这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一样，使教会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想到这些经文里头的警告。在我们想说什么话或做什么，采取什么行动之前，我们先要来到基督耶稣面前，切切祷告，求主审查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至于成为破坏教会的工具啊！不要在这件事上来得罪神啊，因为结果是很严重的。好，今天讲到的主题呢，是呢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保罗是用房子啊做比喻跟象征，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建造教会。首先呢，保罗说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代赎工作，使得所有人不管是什么种族的人，或者是社会地位的人，都可以聚在一起，在基督里啊连接在一起，同属一个教会。那接着保罗说，个人要用好的建材，像是金银宝石一类的建材，谨慎的来建造教会，因为在末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试验我们所做的工程是否有价值，有价值的他要奖励，没有价值的那人要羞愧，要受亏损。那更重要的是呢，信徒切切不要破坏教会的合一啊，特别不要结党纷争，使教会四分五裂，失去见证。总之呢，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在基督的教会里委身，而且是小心谨慎的，以合一的心智来建造教会，使得我们教会呢，被神欢迎基督的教会呢，在世人中啊有好的见证，能够继续吸引人来参与教会。那你愿意吗？愿意这样做吗？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堂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的恩典，是我们救赎的恩典，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啊，但是靠着我们的信心，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得救。你在世上设立的教会，你自己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根基，让我们在你的根基上，照你的旨意，照圣经的教导来做你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你也赐我们啊工人，在过去现在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教会里一起同心侍奉你，使你的福音传开，使信徒得到造就，使得教会得到建造。我们感谢你，如果我们也感谢你用的圣经的教导带领我们走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是以金银宝石啊作为建筑材料，而不传讲那些草木合接的道理，我们传讲基督定十字架的真理，而不是讲那些与圣经道理没有关系的道理。主，你就继续的保守啊我们教会在这个传扬真理上能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也赐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合一的心啊，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与意见。主，但是在主里头，我们因为是顺服主，我们也就顺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顺服，为了在这里做你美好的见证。你就是在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啊，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在一起，我们彼此学习啊，彼此谦卑，使你的名得到荣耀啊！听我们的祷告，让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下面。